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咱们的家庭栏目说衣食住行，说吃喝玩乐，说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说生活在西雅图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鸡娃不倦，究竟是市场之手还是行政之手可以行之有效？很荣幸，今天我们请到了家有一儿一女的妈妈吴珊珊。珊珊同时也是做这个海外留学培训，家里家外国内国外对孩子的教育从不同的视觉为我们带来了有深度的独家观点。珊珊你好，你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丽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吴珊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前些年呢，我主要在做营地教育，现在作为雷尼尔书院的合伙人，我从事在线英语培训的工作。我一直以来啊，都对教育非常的感兴趣，曾经多次上过正面管教培训课程，现在呢在 UCLA 进修大学升学辅导课程，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可以帮到更多的学生。非常谢谢丽华的邀请啊，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嗯，谢谢珊珊来到咱们的节目。说起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教育培训，实际上呢，我是从股票的这个市场里面关注到了国内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我记得咱们去年看到一个活久见的现象，就是原油期货跌到了负的40元，当然原因呢就是疫情。今年我看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的这个新闻，当然就是跟股票也是有关系的。那些标题啊大致是什么，教育板块在香港美国的股票价格大跳楼，这让我想起从前在国内那些街边的商店里打出一些红色的血淋淋的字体写的跳楼价、清仓价，现在跳楼和清仓的居然是咱们国内啊鼎鼎大名的教培机构。你比如说新东方、高途集团、好未来，这都是咱们家有学子、家有这个留学学子的这个家庭家长非常熟悉的啊，这些教培机构。那这个股票的跌幅之大，市值蒸发之惨烈啊，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教培之江湖一片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呢？今天咱们就请关注教培市场的珊珊为我们解惑答疑。
对，这个最近股票跌的是相当的惨啊，几乎跌没了。导致这一次教培市场血雨腥风的原因是一份叫做双减的文件。这份文件全称教育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呢，所谓双减指的就是一是要减轻作业负担，二是要减轻校外培训的负担。那首先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份双减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双减？文件的内容很长很多，我就不一一念下去了。我总结了一下几个重磅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我想，这就是刚才丽华提到的对这个新东方、好未来、高途集团等等在美上市公司的一个直接的打击，他们需要考虑转型的问题，否则啊，可能有退市的风险。二，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那我们都知道嘛，孩子平常是在上课，你要进行课外培训的话，你是只能利用节假日啊、休息日啊，或者是寒暑假的时间来进行。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禁止进行校外培训，那光这一点就足以让80%-90%的培训机构几乎就是要挂了。 第三呢，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这样子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规律的不良的学习方法。那在国内非常有名的小猿搜题呀、作业帮等等这个搜题的 APP 可能就很难存活下去了。第四，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那我们海外家长也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叫 VIP Kid， 它是以外教为主的一个教培机构，在国内可以称得上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业务啊，可能以后就要缩水一大半。后面呢，还有一些具体的整改措施，包括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加强预收款的监管。也就是说，很多的培训机构都是靠预收款，就是先收3个月、6个月，甚至1年、2年、3年这样的培训费来进行它的现金流的运作。在这方面加强监管之后呢，这个靠预收款进行运作的中小机构就是生存的空间也就比较小。教育培训机构也不允许在媒体打广告，也不让在学校变相发布广告。这个措施啊，就是减少传播的途径，把这个路径封堵起来。还有包括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在已有的机构要转为非盈利性机构，这就把新增的这个大门给堵死了。还有呢，就是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排查，重新按新标准从严审批，就是不仅这个存量减少了，不能新增了，几乎就是把整个的这个路径给堵死了。
哦，那看来这个双减文件啊，成了教培江湖的绝杀令。此令一出，曾经的蓝海秒变血海。有传言说，在新东方的内部会议上，有人就提出啊，这个新东方恐怕是要转型办托儿所去了。那俞敏洪呢，是当场落泪。啊，有这样的政策啊，可能会导致教培机构被迫转型，甚至破产。这个说起来，我心里啊，真有些担心。咱们虽然身处国外，可是也是这个国内线上教培的受益者，比如中文课的学习、音乐的陪练啊。那我们使用，我最近啊，我使用这个线上音乐陪练机构啊的一些这个软件的这个线上培训，他们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呢，说现在因为国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啊，将来不会再有价格优惠的付费计划包了。我当时呢啊，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电话当一回事，觉得不过是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那现在呢，那我明白了，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那我就开始有一些担心了，这个双减政策对咱们这个音乐啊这些培训机构有多大的影响，我们预缴的费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这一次中国主要整顿的是学科类培训课程，就是比方说数学啦、英语啦这方面的培训课程。其他的课程呢，像是音乐呀、艺术啊、体育类的，目前都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大力推崇的一些类别。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提的刚刚提到的是音乐类的陪练的课程，我觉得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除非这个公司整个倒闭了啊。那如果你恰好购买了一些学科类的培训包，那我建议你还是先考虑申请退款吧。有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先退款，等情况稳定了再去报名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钱要花起来可是很容易的，你要拿回来就不一定了。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那我最近呢，看到网上呢有一则条款的文章说也是这个股票市场的下跌啊。这些下跌的股票呢，它其实和教培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酒类啊、美容类啊、医科类啊他们都下跌了。可是呢，网友们却把它给这些下跌的原因呢和这个教培的和这个教培股票下跌的原因挂钩在一起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哈，这个孩子啊不用补学科了，教导班崩盘了， 不补课呢，这个眼睛也不近视了，所以眼科也崩盘了。那孩子不上培训班，妈妈在周末也不用去美容了，所以医美类的这个股票也崩盘了。孩子在家，爸爸要陪，喝酒时间没了，所以白酒也崩盘了。啊，那看来这个买股票都应该是买素质教育类的吧？那感觉这个兴趣爱好类的是要涨停了。那么，珊珊，你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那国家出台这样的政策肯定是有它的考量的。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梳理一下国家出台这样的政策的背景是什么，这样也好作为我们决策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对自己孩子教育计划决策的一个依据。首先呢，这是一个治理教育资本化现象的一个措施。我们都知道，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而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所以教育的本质绝对不应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这个双减政策首先讲的就是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这一系列的政策强度那是相当的大，显示出政府层面治理应试资本化的决心。这一决心在我看来是没有逆转的余地的。不过呢，在实施的这个过程中，难免会误伤一部分做素质教育的培训机构，甚至是做素质教育的民办学校。当然啊，资本市场做教育的这个信心也是大大的受到了打击。
那么刚才这个咱们不是说这个网友调侃说这个教培的这个它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医美啊这些白酒类的，当然这是调侃了，但是我就在想，这会不会跟咱们国内现在提倡二胎三胎也有关联呢？
那肯定是有关联的呀。中国社会现在有这个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迫切的需要新生人口来补充。你也知道前段时间中国出台了三胎政策，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愿意生孩子，一个都不愿意生，你更别提什么二胎三胎呀。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吗？大家都觉得负担特别重，不想生孩子。其中啊，对所有家庭来说，教育支出是很大的一块这个负担。教育支出在中国已经超过其他生活费用，成为仅次于食物和房租房贷的第三大日常支出。而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就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在政府的阶段性目标里面，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减少市场供给的应试产品，倒逼家庭回到从前。丽华，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可没有什么培训班啊，放了学就傻玩。对，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辅导班上。那现在呢，政府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逼大家回到我们从前的那个时代，回到从前这个大家都没有辅导班上的时代。这样呢应该来说家庭的教育支出就会减少，所以年轻人生孩子的压力就减少了。这个大概就是政府的一个逻辑。
说到这个政府的层面上出台了这样一个双减政策，那我还注意到这些地方政府，比如上海市教委呢，也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学生呢不可以再购买那种未经国家或者上海市审查通过的书本资料，同时还取消了小学生的英语考试呢。哎，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从政府的层面上对文化与价值观进行一些导向呢？
当然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我这边呢有一份数据是来自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个数据，里面讲啊，公立教育系统的教师总数有1400万人，而教辅机构的这个教师总数达到了800万人，除了教师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从业人员，包括客服啦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相当于有了一整套独立于国家教育机构的一个体系的存在了。那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再加上海内外资本的参与，是不是会产生一些不可控制的后果呢？这恐怕也是 政府的一个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政府对这个教培行业大动干戈的原因。国家大计，教育为本嘛，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理念。
嗯，那么这么说来呢，就是说国家的这个初衷是好的啊，但是实施起来，你觉得这个政策对于减轻家长的焦虑以及经济负担有用吗？
我觉得呢，咱们得分析一下这个家长的焦虑和经济负担，心理上、经济上和心理上负担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家长心理负担的根源是来源于中考的分流、高考的压力，还有啊这个用人单位的人才选拔机制。教培行业在这个过程中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呢这个不是根本的原因。
哦，对对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前久看到的一个著名的某教培机构的广告，那个橱窗里是贴着您来我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象。这个这么一看啊，真的是不焦虑都不行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这个图片啊在这个互联网上疯传，我也看到过了。我觉得这个机构确实是非常缺乏职业道德，但是呢这个仍然不是负担的根源。在国内啊，很多一线城市，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都有指定985、211等高校毕业的人才才能落户这样的政策。用人单位当然是存在着高考迷信，他们一直以这个本科院校论英雄，用这样的招聘体系来决定他们是如何选拔人才的。所有这些行为呢，都在释放一种信号，那就是名牌大学是敲门砖，高考一考定终身。只要这个学校和就业的选拔机制不改，我认为这个对学科类培训的需求就会存在，而家长的负担呢和焦虑呢也是会存在的。光是嘴巴上喊减负减负，我们减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家长们很难真的不焦虑不催娃，体制不改呀，鸡娃不倦。
嗯，没错没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学习一些比如说国际上的一些好的政策呢。那我就看到说德国就有这样一个双轨制教育体系希望是中考分流到职业学校啊，走职业教育路线。那么德国的小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课业成绩、日常表现给出一个综合的建议。比如说那些适合做研究的呢，老师会推荐就去学术型的中学继续念书。如果擅长动手的孩子呢，可能就会推荐他们去试一试那些技术型中学，专注实用技术。当然老师的建议呢是不能左右孩子最终的选择。家长呢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意愿做一些调整。那像这样的话您怎么看呢？
对，德国的这个双轨制教育体系啊是非常有名的，可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德国的这个双轨制教育体系也是经过了长期不断的这个发展和更新。这呀要求整个社会都不盲目追求学历学位，同时要求啊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会被人认为是低人一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也希望他能够有非常好的收入和福利的保障。那说了德国，我们再来谈谈美国啊，毕竟我们俩都是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不同的是，它没有一个中考分流的压力，义务教育是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的。咱们高中教育中也有很多重视职业教育的一些课程，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区的这个高中课程就包括有木工啊还有园艺啊这方面的职业课程。另外呢，在美国技术类型的这个职业工人的收入一点都不低。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坏掉了，我请来了一位修理家电的技术工人，他来了以后大概5到10分钟就把冰箱给修好了。你猜工钱多少钱？
多少钱？
160美金，5到10分钟。那这个平均下来这个时薪那可是远远超过咱们俩了。而我们这边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院子， 都会请这个园艺工人。你知道我们家的园艺工人他忙的那个档期根本就排不过来，有的时候直接跟我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就不接你这个活了。
嗯，
上次呢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有一个州的选美冠军，这个姑娘啊当上了垃圾工人。这在中国的家长来看可能是觉得不可思议，而且是羞于说出口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垃圾工人他是作为市政工作人员的编制，嗯，可以说有点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公务员吧。年收入啊大概是9到10万美金，这说的是纽约啊，然后还有很好的福利。所以这个姑娘为了争取到这个职位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和很多人竞争才能拿到这个职位的呢。所以说只有真正的推崇360行，行行出状元，才会有更多的家庭去主动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嗯，你说的是啊，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环境啊，政策的这个导向，还有个其实我们的内心可能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原因。那我就记得上次我们家也是这个锁坏了，请了一位锁匠来啊，当时也是很快就弄好的，也是收了比较不菲的一笔费用吧。那在修锁的过程中，我就跟这个锁匠聊起来，他居然是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到中国上了研究生，在那里呢碰到一个德国姑娘，那为了爱情他又跑到了这个欧洲，又上了另外一个研究生，最后呢分手了，他又回到了美国，找到了一个工作啊。那个工作呢就说就像咱们这样平常说比如类似公务员啊，或者很稳定的这种大公司里的工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他觉得坐在办公室里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然后他就辞职以后他就当起了这个锁匠。当时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因为对我来说毕业以后在2个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读了2个硕士回来，然后你当一锁匠，哎，这在我的这个理念里还真是一时无法接受啊。但是呢他却是自得其乐。所以这样看来呢，实际上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内心的一些这个认知也是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焦虑的一个过程。
对呀，对于我们中国家长来说，那真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家长从小就接受的一个价值体系。所以说如果说国家这个政策是希望往分流一部分去职业教育这个方向呢， 咱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那么说到在海外的家长，那我自己也是身在海外啊，尽管没有受到国内的这个政策的影响呢，但是呢其实也是感同身受啊。在疫情之前，我们周围的这些我孩子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也纷纷上各种班呀，写作培训班呀，奥数培训班啊，甚至还有英文的这个提高班。那我当时呢内心也是有焦虑的啊，也是在考虑要不要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培训班呢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也尝试送到了培训班，效果不好，尤其是等在外面的时候，我透过窗户一看，自己的孩子居然趴在课桌上打瞌睡啊，那个感觉真的是我的每一分钱就在他的一呼一吸之间烟飞云灭。那么我只好就停止了补习。可是呢疫情之后，我其实又非常认真的考虑了，又重新回到了教培机构的门口，因为孩子们上网课的效果真的不好，学校的学习效果呢就大打折扣。那此时我是内心真实的这个深刻的感觉到，确确实实是需要这个培训机构的啊。那么作为海外的家长，那这份双减文件对我们看似呢是影响不大，但是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提供收费的教育资源究竟利弊如何？珊珊，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吗？
啊，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上课的时候打瞌睡这个描述的情景啊，我也真是作为家长来说是感同身受。就你刚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展开来讲一下，就是说公立教育资源到底能不能覆盖全部的教育需求？那资本市场提供的教育培训是不是就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呢？我觉得教育是多层次的，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对于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我不能简单的用是或者不是这个答案来答复你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种教育模式可以适合所有的学生。比如说学生有资质比较超前的，还有一些在某一方面很有天赋，那他在这方面就需要拔高。这个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存在的，美国也存在这样子的分级的一个教育。比方说美国有资优班呐，咱们这个地方有 gifted program， 这个与中国的快慢班、重点班是同一个逻辑。当然呢也有另外一些孩子可能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不能够全部掌握课堂上教学的这个内容，他就需要课后的一个补习。还有啊，现在的教培机构它的产品是丰富多彩，他们设计出来一些思维课、科学课，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啊，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是非常喜欢这一类的课程的，经常还会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上某某某的课程，这个是对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但是呢我不提倡的是教培机构以这个制造焦虑的方式去强化他们的市场需求，不赞成应试培训，我赞成的是素质教育。不同的教培机构它的教学风格、价值理念都非常的不同，就好像我们办的雷尼尔书院是针对中国学生提供的英语培训机构，我们一直以来都强调不要总是用应试的方法去学英语，综合能力提高了，考一个好的考试成绩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同时我也不赞成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学习它应该是一个细水长流循序渐进的过程。比方说学习英语呢，最重要的就是词汇、精读还有写作，这三项几乎是每个孩子英文学习中的痛点，也最需要有专业的老师来辅导，这个呀才是学习英语的重点，而不是这种应试啊或者是刷题。大家都非常熟悉呢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一个木桶效应的概念。木桶效应讲的是一个水桶它的价值在于它到底能装多少水，但是决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所以呢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来说，我们就应该全面的评估，对孩子的短板部分进行改善和提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单科培训机构啊，或者是培训资源这种存在。重点要提高单项能力，哪里薄弱补哪里，在突破短板的同时，全面提高综合能力，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而教培机构正是看准了这个需求，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去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一旦这一块供给给取消了，就会出现需求的真空，需要其他的力量来填补。
那么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个美国教育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弥补这样的一个真空地带呢？
对，弥补的方法啊，方案估计有很多，但是呢，我想特别的提一下，美国有一种特色的培训班，是公立学校的各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呢，是由家长志愿者来做的，它填补了这样一部分的关于培训的这个教育需求。这个美国公立学校的课后俱乐部丰富多彩，非常多，有戏剧班呐、物理班呐、化学班啊。还有国际象棋、舞蹈班等等等等，大部分的这种培训班都是家长志愿者组织的。比如说啊，我曾经是儿子小学数学俱乐部的志愿者之一，我们数学俱乐部的教练也是同学的爸爸，但是呢，他可是非常了不起啊，他曾经是中国奥数金牌获得者。在孩子小的时候，比方说小学、初中阶段，这种俱乐部主要是由家长志愿者来主办的，但是呢，等孩子大了之后啊，到了高中阶段，基本上都是孩子们自己在运作这些俱乐部，这其实对孩子们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那么这个看来我的孩子也马上要就会进到这些初中和高中了那我也很期盼能够看到这些对孩子的有益的补充。好，我们现在这里插播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珊珊，说到这个教培机构和教培资源，我感觉呢，它就好像是对我们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就好像我们对餐馆的需求，就是说餐馆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第一不可能天天上餐馆，但是我们确实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不方便了，需要提供一些快餐啊，或者说提供一些这种送餐服务，甚至需要坐到餐馆里面去点餐。那么坐到这个餐馆里面呢，我们也需要一些不同种类、不同价位的家常菜呀，或者说昂贵的特色菜方便我们的选择。那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呀，或者经济情况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常常下餐馆进餐馆以后，我们需要什么样选择？那么但是说到这里，说到一个选择，肯定就会有很多困惑。大家不仅要面临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课外班，然后制定什么样的这个教育规划，那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我们刚才呢和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双减政策的内容和背景，分析了一下这个政策背后的原因，这都是为了提供一个就是给大家分析做出自己决策的一个基础。毕竟咱们所有的孩子都只有一次成长的机会，谁也不愿意耽误了自己的孩子，对吧？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个政策呢？我觉得首先，这样的政策你要考虑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方说，政策说现在的小学生不用考英语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学英语了呢？丽华，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当年学习英语热，那真是风靡全国。我还记得李阳的疯狂英语啊，让大家都热血沸腾。新东方的英语培训，从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几个学生的一个小小的教室，办到今天这个规模，那肯定也不是俞敏洪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还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和国家的导向。那现在我们讲讲说，作为家长，我们如何考虑呢？我觉得有句话叫"不忘初心"，你得想想啊，你为什么让孩子学英语，再来决定你是否还需要继续让孩子学英语。学好英语，有些家长认为是不是学好英语呢，就能过上让众人羡慕的生活？还是说因为要出国，所以给孩子选择学英语？那没有出国计划的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学习英语了呢？高考 英语比重的降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产出更高的这种其他的学科中去？在我看来啊，学习英语是为了让孩子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提高他的认知能力，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全球 70% 以上的邮件都是用英文写的，这说明英语是全球交流和沟通的重要的工具。还有啊，全球2/3的学术期刊都是英语期刊，还有各类语言出版的图书所占的比例，英语是第一位的，它是占 28%， 那汉语呢是占 13.3%， 位居第二，后面就是德语啦、法语啦、西班牙语、日语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深入广泛的了解这个世界，你需要大量的阅读。然而这个世界上大量的高质量的信息都是英文的，所以学好英语对于学习、研究和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我说上面这么多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政策它总是在变的，作为家长我们当然需要根据政策对我们的教育计划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调整的原则呢，还是我们培养孩子的根本的目标和教育的初心。
嗯，说的真好。那么说到这个国内的这个江湖绝杀令哈，实际上我感觉到美国在此时同时也有类似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现在各大学取消这个 SAT 的分数，在某个地方就有某种类似的，虽然这个政策啊，它并没有产生像国内的这样江湖动荡的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尤其这个华人父母啊在目前来说也是对这个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因为我们华人的子女在入大学的这个门口，如果没有对 SAT 的要求，我们将何去何从呢？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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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大学的升学它本来就不是唯分数论的，就是 SAT 的考试成绩啊，在大学申请里面它以前虽然是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而且同时美国取消这个 SAT 等等的标化考试，它的原因和中国这个政策的原因是不同的。美国这边呢主要是说因为这样的标化考试增加了录取的不公平性，比方说因为对于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来说，他会有更多的金钱啊和时间来进行课外的补习，这样有这样的孩子呢，他肯定就是更加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绩啊。当然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也是见仁见智啊。美国大学的升学它的评估是一个全面的，它排在前面的几个考量的因素主要是高中成绩，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 GPA， 还有课程难度、申请文书、课外活动，还有教师推荐信等等，它是一个全方面的考量。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作为海外的家长也不要过分看重 SAT取消 SAT 等等标化考试成绩这样一个政策的变化。 那还是那句话吧，咱们回到教育的初心，就是你对孩子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你是希望孩子拥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性格和品质，还是说你希望他将来找到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还是说你希望孩子能够有健全的人格，将来有机会用他学习到的东西来回报社会？等你想好了你培养和教育的目标之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这个政策变化吧。作为家长呢，我们讲到学习课外班的问题的话，首先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孩子，对他的性格、爱好和特长有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评估。所以啊，在选择课外班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兴趣和爱好进行有的放矢的选择。比方说美国是一个很重视体育的国家吧，说成是全民体育也不为过。那么拿我自己打比方哈，我是不是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至少一个体育项目呢？我会根据孩子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决定，而不是完全受制于这个环境和政策。如果说经过我的观察，让孩子也去进行了尝试，我如果觉得他不是搞体育的这块料，我可能会把体育定为业余项目，以锻炼身体为主，我不会送他去这种高频率的培训班，也不会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现在看来啊，我们家长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的焦虑呢来自于多方面的，一个是外在的这个环境，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内在的内心啊，对教孩子教育发展的未来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么珊珊，你看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能够减轻焦虑呢？
我觉得在美国海外的家长来说，虽然我们没有政策的引导，但是没有这个政策方面的压力啊，但是作为家长来讲，有焦虑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焦虑是来源于压力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不能够让这些情绪轻易的左右我们，我们还需要用理性去思考问题。家长特别容易感到焦虑的地方，往往是受到眼前问题的扰比较多。比方说你作为家长啊，一旦看到孩子的成绩单上出现了 B、C 这样子的成绩，通常都会觉得烦躁不安，可能还会搞不好还会对孩子发火。那么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要分析孩子成绩不好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他作业没有按时完成被老师扣了分，还是说课程的内容没有理解。根据这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去找到一些应对的方式。如果说是没有按时完成作业啊，被老师扣了分，那我们就要树立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一个教育的目标。我们需要对目前暂时的这个成绩不良，家长就要需要学会容忍，给孩子时间，让他去慢慢的学习、调整和成长。一旦我们学会定一个中期和远期的学习目标，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了，目标明确了，那么焦虑的程度就会相应的减少。
谢谢珊珊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观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是否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呢？
就今天我们从这个中国颁布的这个双减政策谈起啊，聊了很多。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双减政策对教育的行业产生的震荡那是相当的大。如果是国内的家长啊，在震惊之余，我们要静下心来分析一下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作为管理者呢，他到底是从哪些方面去考量出台这样的政策的，然后再根据我们家庭自身情况的分析，拿出一个应对的策略来，不能人云亦云。作为海外的华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没有政策的引导和压力，但是呢，我们仍然会面对教育的焦虑和压力，也会面对 课外培训的选择啊这样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家长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根据孩子对孩子的观察呀和培养目标进行有的放矢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学会不断的去征询孩子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当家长的，我觉得我们要学会诚实的检验自己，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还有我们动机背后的需求，我们才能够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当孩子真正的需求被满足了之后，我们的需求也会被真正的满足，我们的焦虑和控制欲才会降低。我想这才是我们作为家长所追求的双赢吧。
谢谢珊珊来到咱们的节目啊，也希望这个话题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启示。
非常谢谢丽华今天的邀请啊，很高兴今晚有机会和你还有听众朋友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交流。请祝大家晚安。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家庭栏目到此为止，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下期再见。